我们继续看有关祈祷的教导，我们到了要持续不断的祈祷，在爱当中恒心不渝，在2742号。好，不断祈祷，为了一切事要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时时感谢天主父，时时靠着圣神以各种祈求和哀祷祈祷，且要醒悟不倦为众圣徒祈祷，因为我们并没有受命不断的工作警醒守斋，但根据规定我们要不断的祈祷。这边都是用了圣经的话，然后这一个特别的作者，这个法克彭迪吉，这个人我也不认识啊，不他说了，就整个圣经规定我们不断祈祷。好，那么这种不倦的热忱只能源自爱啊，由爱而来的，为抵抗我们的惯性和惰性，祈祷的战斗就是一场谦逊之爱、信赖和持久之爱的战斗。又提到战斗，祈祷是个战斗啊，这个爱呢，使我们的心向着三个清晰而赋予生命的信德事实开放。好，三个清晰而且赋予生命的信德事实是下面三个啊，首先是时时可以祈祷，然后祈祷是我们生命最根本的需要，然后呢，祈祷跟生活是不可分的。我们看第一个2743。时时都可以祈祷，基督徒的时间就是复活基督的时间，不论有怎样的狂风巨浪，他都天天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的时间是在天主手里啊，所以不要常常说没有时间了，在天主手里。好，下面是圣人啊，金口圣若望说，走在街市或独自散步时，在商店中，在买卖时，甚至在厨房做饭时，都可以经常热心的祈祷。的确是的哈，我觉得经常祈祷是在这些情境不太困难，同时要热心呢，那就看你怎么解释热心。因为大概是指表示说他这个人一直有意愿要祈祷。我们可以知道，我们的祈祷在会因着我们现实的环境会有一些区隔嘛，譬如我每天会有去学校上开车，我开车的话，我就是先会车上念一串玫瑰经，一边开一边念，那个素质那个品质一定不高的嘛，但至少呢可以帮助我们不胡思乱想，对不对？而且不会去，那也同时也可以专心，不至于影响到不能够影响到我们不能够专注在开车上面，但至少不会胡思乱想。常常把时间啊，用我们说教会的传统说，用圣善的思想来占满我们整个人啊，这是方。然后当我们知道只在祈祷、只在开车时候、只在走路散步或运动或做家事时念玫瑰经，那是不够的。我们必须有时间啊，真正在圣堂里面，我说在圣母像前面啊，好好的祈祷，品质高一点，这是一样的，就是平常你在车上。当然可以读圣经呢，但是圣堂里面在祈祷中专门的安静时间读，那是品质高的嘛。只是我平常的专注的祈祷要影响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想到祈祷，那我日常在这样善用时间的时候啊，譬如说你在路上看见大家在滑手机，对不对？看各种什么抖音啊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读一本圣书，当然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别的时间有高品质的祈祷，应该是这句话的意思了啊，就是不要想说，我们最怕的是说我们拿这些平常这些非常粗糙的祈祷来安慰自己，我祈祷过了，那我觉得这是危险的。好，2744，祈祷也是基本的需要啊。反面的证据有同样的说服力，如果我们不让圣神领导我们，我们就会再堕入罪恶的奴役中。如果不祈祷，我们就会堕入罪恶了，很自然的啊。如果我们的心神远离圣神，那么它怎么会是我们的生命呢？很清楚。好，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与祈祷的价值相比，这又是那个金口圣若望的话了啊。祈祷能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，使困难的变成容易。祈祷的人不可能故意犯罪。 啊，接着是阿尔丰索的一个圣人，西班牙的圣人，他说祈祷的人一定得救，不祈祷的人一定上网受罚。我们今天的福音嘛，时候到了，两个人，一个被提去，一个被遗弃，啊，很简单哈，一个祈祷，一个不祈祷，一个被提去，一个被遗弃，我们选一个吧。2745，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与祈祷是密不可分的啊，因为呢，他们关系到同样的爱和同样发自爱的自我舍弃。好，祈祷跟生活都来自于爱，也因着爱产生我们对于生命的一些选择嘛。以同样的赤子之爱顺从天父的慈爱计划，在圣神内有同样的改变与合一，他不断地使我们日益效似耶稣基督，以耶稣爱我们的同样之爱来爱众人。所以说耶稣说的，你们该彼此相爱嘛，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，以耶稣的爱来爱人。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赐给你们，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，你们应该彼此相爱。好，下面一段话是，谁若将祈祷与工作，工作与祈祷在生活中连结起来，他就是在不断的祈祷。也只有这样，我们认为不断祈祷的原则才能够得以实现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在教会里面很习惯，在任何的活动开始，比如说吃饭啊，饭前饭后祈祷，比如开会，会前会后祈祷等等，都是一样，让工作跟现实生活给结合在一起。我们去看下面是最后的一个小段落了，就是耶稣的祈祷。这边主要是谈的是耶稣生命的榜样，在若望福音，耶稣结束公开生活时做了一个大祈祷嘛，若望福音17章，耶稣的时辰到了，他面对那个时辰，他向天父做的祈祷。好，2746，当耶稣的时辰来到时，他就向父祈祷。他在福音中传下来的最长的祷词，包括创造和救赎的整个计划，就如他的死亡和复活。耶稣时常的祈祷，现在仍尝试他的祈祷，就如他的逾越奥基一样，一次而永远的长临在于他教会的礼仪中。一个小小的家庭作业，回去读一下吧，若望福音17章，这是耶稣的祈祷。好，2747，基督信仰的传统很恰当的称耶稣时常的祈祷为司祭的祈祷。你看我们的这个史高本圣经，在若望福音17章给个标题啊，大司祭的祈祷，就这个意思，叫做老传统了。好，这是我们大司祭的祈祷，这个祈祷和他的祭献是分不开的，与他逾越此事回归天父也是分不开的，因为他完全祝圣自己而献给天父。换句话，耶稣是司祭，而他所奉献的祭品呢是他自己，他所祭献的奉献对象是向他的父天主，不是向父祝圣自己，求父也祝圣他。好，2748，在此逾越祭献的祈祷中，万有总归于基督啊，天主与世界，圣言与血肉，永生与时间，舍己之爱与对爱之不忠的罪，当时身边的门徒与日后因他们的宣讲而信仰的人被贬义与受光荣，这的确是合一的祈祷。所以耶稣的生命的救援在这一个十字架表现，另外是在这个祈祷当中啊，一切的一切都在他当中整合为一嘛，在基督内整合万物，我们一切都归于基督。好，2749，耶稣完成了所有天父的事业啊，他的祈祷亦如他的牺牲，伸展到时期的圆满。他这个时辰的祈祷充盈末期或者是末日了，将末期带向其圆满，父把一切都交给了圣子耶稣，耶稣也将自己完整的还归于父，同时他以至高的自由，依据他由天父所接受而统治一切血肉的权利，表达了自己的意思。所以很清楚，耶稣把自己奉献，按照天父旨意生活，那是最大的自由的展现 不是逃避，而是接受，那是自由。逃避的话就成了魔鬼的奴隶了，是最不自由的。好，圣子甘愿自作仆人，却是主万有的统治者，万有的天主，为我们祈祷的大司祭，也在我们内祈祷，同时又是垂允我们的天主，所以同时是在我们内祈祷的基督，也是俯听我们祈祷的天主。好，2750，归属于主耶稣的圣名之下，我们才能够从中接受他教我们的导师，我们的天父。好，真正我们在耶稣结合在一起，属于他，才可以用他的话跟他一起。所以说借着耶稣，协同耶稣，在耶稣内祈祷，要向父，当然就是我们的天父。你们知道我们下面要进到第二部分的吗？就是第四部卷的第二部分，就直接要给我们解释天主经，我们先开始了。这是很好的一个转折连结，从第一部分结束进到第二部分。好，这是我们以耶稣的心啊，借着他协同他，在他内祈祷我们的天父。好，他的大司祭祈祷深深的启发了主祷文的伟大的祈求啊，对天父圣灵热切关怀，对其王国的热诚，完成天父的旨意和他的救恩计划，使我们脱免凶恶。啊，天主经怎么样？求圣名，对不对？愿你的名受显扬嘛。王国，愿你的国来临，然后呢，旨意，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天上如同在地上。如果我们都这么做的话，下面就不用说了，我们当然会脱免一切的凶恶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也读到的，在真理中生活，前面也读到的，祈祷跟生活是不能够分的，光是念经不活那不算祈祷的。好，2751啊，所以最后呢，在这个祈祷文中，耶稣启示并赐给我们对父及子那不可分的认识啊，这个认识就是爱了啊。他说永生，约望福音17章第3节说永生就是认识天主和天主父派遣来的子嘛。好，这是祈祷生活的奥秘，就是我们在的祈祷进到一个神秘的境界，我们真正的认识。认识就是爱跟结合嘛。我们知道那个最初的认识，这个字圣经里面是什么呢？是亚当认识了厄娃，啊，就有了一个爱的结晶。啊，一样说我们这真正的认识，在祈祷中，我们跟天主这么深刻的认识，天主接纳我们，把我们融入他内。好，我们从下一次就继续看第二部分，看天主经的教会怎么带领我们去认识这个美丽的祈祷文。愿光荣归于父。
今日及圣神，今
作若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弥，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。